小龙女眼见全真教群盗内讧，蒙古武士大举进击，一切是是非非与她便似过眼云烟，全不在意。但见陆清笃举荐要杀尹志平，这一件却如何能让旁人刺了，是以立时上前阻拦。赵之敬见小龙女突于此时进殿，心下大喜，我一路给你追逼得气都喘不过来，此刻高手如云，你自来送死，真是天赐奇变，喝道：这小妖女不是好人，给我拿下了。蒙古武士不听他的指喝，俱都不动。赵之敬的两名亲传弟子听到师父号令，抢上前去，伸手便抓他左右手背。两人手指尚未触及小龙女衣袖，眼前陡然寒光闪动，只觉手腕一阵剧痛，急忙向后跃开。原来腰间两柄长剑已给小龙女拔去，在这一瞬之间，两人手腕上各已中箭，腕骨半断，鲜血淋漓。小龙女这一下出手奇快，旁人尚未看清楚她如何夺剑出招，两名道人已负伤逃开，众人不禁都是愕然。陆清笃喝道：大伙儿齐上啊，咱们人多势众，怕这小妖女何来？他想小龙女武功再强，总不过一个年轻女子，众人一涌而上，自能取胜，当先挺剑向小龙女刺去。小龙女剑尖颤动，陆清笃左腕右腕左腿右腿各以中箭，大吼一声倒地不起，这四箭刺得更快，连潇湘子、尹克西这等高手也不由得相顾失色。他们在绝情谷中曾见他与公孙止动手，那时剑法虽亦精妙，但绝不如眼前的出神入化。原来小龙女得周伯通授以分心二用、左右互搏之术，陡然间武功倍增。他与杨过双剑合璧，使那玉女素心剑法，天下已少有抗手。此刻他一人同时两剑，威力尤强，二人不论如何心意相通，总不及一个人内心的意念如电。他此时所使剑术劲力虽不及二人联手，出手却比两人同时要快上数倍。他长途追踪尹赵二人，连日郁郁于心，不知该当如何处置才是。这时全真道人先行发难，他趁势还击，剑上一溅了血，满腔悲愤目的里都发作了出来。只见白衣飘飘，寒光闪闪，双剑便似两条银蛇般在大殿中心四下游走。叮当苍啷，哎呦，不好之声此起彼落。顷刻之间，全真道人手中长剑落了一地，每人手腕上都中了一剑，其在他所使的都是同样一招皓腕玉镯。众道人但见他剑光从眼前掠过，手腕便感到剧痛，直是束手受柴，绝无招架之机。倘若他这一剑不是刺中手腕，而是指向胸腹要害，群盗早已一一横尸就地，群盗负伤之后一齐大骇逃开。三清神像前只余下尹志平等一批被绑的道人。小龙女自学得左右互搏之术之后， 除了在旷野中练过几次之外，从未与人动手过招。今日发出心事，自己也想不到竟有如斯威力。杀退群盗之后，进而肃然自惊。赵之敬见情势不妙，忙从道袍下抽剑护身，同时一步后退。小龙女心中对他恨极，身形一晃，双剑已将他前面去路与身后退路尽皆拦住。赵志敬挥剑夺路，只听得叮当一声，尹克西说道：“你不成，退开了。”原来他已挥金龙鞭将小龙女的长剑隔开，小龙女连伤十余人，直到此时方时有人接得他一剑。小龙女说道：“今日我是来向全真教的道人寻仇，与旁人无干，你快退开了。”尹克西是柴见了他追风逐电般的快剑，心中也自胆寒，但他究竟是一流高手，总不能凭对方一语便即垂手退避，笑道：“全真教中良莠不齐，有好有坏，有些人确是该杀，但不知是哪些该死的贼盗得罪了姑娘。”小龙女嗯的一声，不加理睬。尹克西心想，先跟他拉拉交情，动起手来，倘是不敌，他也不至救下杀手。若见情势不对，便即退让。旁人见我和他相视，也不会笑我胆怯，于是笑嘻嘻地说道：“龙姑娘，别来多日，你贵体轻贱呢。”小龙女又是嗯了一声，目光不理尹志平、赵志敬二人，生怕他们趁机逃走。尹克西说道：“跟这些贼盗生气，没得选择了姑娘贵手，姑娘只需指点出来，待在下稍效微劳，一一给姑娘收拾了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好，你先给我杀了他。”说着向赵志敬一指。尹克西心想，此人已受蒙古大汗册封，怎能杀他？陪着笑说道：“这位赵真人为人很好啊，姑娘只怕有点误会，我叫他向姑娘赔个不是吧。”小龙女秀眉微蹙，左手剑速地递出，快如电闪，向尹克西刺了过去。尹克西忙举鞭挡过，只听得啊的一声，站在他身后的赵志敬已然肩头中箭。既是潇湘子等这些高手也没看出这一箭是怎身刺的，只是料想这一招乃右手箭所发，绕过尹克西身子，刺中了躲在他身后之人。尹克西吃了一惊，心想这一箭虽非刺在自己身上，但自己无力护住赵志敬，那是同样的丢脸。对方出招实在太快，全然瞧不清他双剑的来势去路，如此对敌注定非败不可。想到此处，心下更加怯了，金龙鞭一摆，叫道：“龙姑娘，请你手下留情。”小龙女不理，对他既不敌视，亦无有意，脚步微动，向左踏出两步，尹克西跟着一转，仍想护住赵志敬。忽听背后哼的一声，一惊之下微微回头，但见赵志敬左肩袍袖已被剑锋划去了一片，鲜血倾倾而下。小龙女这一剑如何刺他，旁人仍然莫名其妙。剑法精妙迅疾，到了这等地步，不但来去无踪，竟似乎还能隔人伤敌。 赵之敬连中两箭，心想尹克熙武功平平，实不足以，以为护身符。危急中提气窜出，跃到了潇湘子身旁。小龙女便似没见，转过身子，左手向尹克熙刺了一箭，右手箭却刺向尼摩星前胸。尼摩星左手撑住拐杖，右手以铁蛇一挡，但听得赵之敬高声大叫，跟着昌啷一响，长剑落地，原来手腕又已中箭。这一招更加奇特，明明小龙女与他相距甚远，却在攻击两大高手之际抽空伤他。潇湘子哼了一声，说道，龙姑娘剑法不差，我也得领教领教。左手挥掌向旁推出，赵志敬只觉一股大力撞在肩头，立足不住，跌出数丈。亏得他内功也已颇有根底，身上虽受了三处伤，仍是拿桩站住。潇湘子掌力未收，哭上棒同时急出。马光卓与杨过、小龙女一直交好，这时心中大不以为然，高声叫道，不要脸啊，真正不要脸，三个武林大宗师围攻一个小姑娘。潇湘子等听在耳里，脸上都是微微一热，他们生平对什么仁义道德原是素不理会，然均傲慢自负，对身份体面却瞧得极重。平时别说三人联手，便是单打独斗，也不屑跟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动手。但此刻自知单凭自己一人，绝技抵挡不了他这般神鬼莫测的剑招，对马光佐的讥嘲只好装作没听到。君想，混大个，咱们同来办事，你却反助外人，回头定要叫你吃点苦头。便在这心念略转之间，眼前剑光晃动，小龙女已然出招，三人仍是瞧不清她的剑势，齐向后跃，退开丈余，不约而同地舞动兵刃，护住周身要害。众蒙古武士牵着尹志平、李志长、王志坦等人退后靠向殿壁。君知眼前这四人相斗，实是非同小可，只要给谁的兵刃带到少许，不死也得重伤。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熙均盼他先出手攻击旁人，只要能在他招数之中瞧出一些端倪，便有了取胜之机。三人都是一般的念头，于是各施生平绝技，将全身护得没半点空隙，先求己之不可胜，以求敌之可胜。这三大高手一出手便同取首势，生平实所罕有。但眼见敌手如此之强，若上前抢攻，十九求荣反辱。大殿之上，小龙女双剑挂地，站在中央，潇湘子等三人分处三方，每人身前均有一片寒光来回晃动。尹克熙的金鞭舞成一团黄光，尼摩星的铁蛇是一条条黑影，数进数退。潇湘子的哭上棒则搅成一张灰幕，遮住身前。小龙女向三人望了一眼，心想道，我看你们三个无冤无仇，谁有空闲跟你们动手。见赵志敬闪闪烁烁地正要退到神像之后，素袖一佛，踏步便上。黎魔星与潇湘子自左右抢道，铁蛇和哭上棒抢在身前， 他二人联手进攻，即获不足，自守该当有余。小龙女见无隙可趁，双剑既不递出，眼见赵志信逃向殿后，仗剑追了两步，但尼摩星和潇湘子两班兵刃使得收收风响，竟然抢不过去。小龙女说道，你们让是不让？潇湘子心想，此时仇隙未成，他未必便施杀手，这全真教的掌教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何苦为他数此强敌？他踌躇未答，尼摩星却叫了起来，我们偏偏不让，你这小妖女有什么本事一塌糊涂施展出来的？潇湘子、尹克西同时向他瞪了一眼，均想，咱们便是不让，又何必口吐恶言？难道凭你一人之力便敌得住他吗？当真是太不自量力了。只是和他协力御敌之际，不便出口埋怨。他们没想到尼摩星双腿断折，实受杨过与李莫愁之赐。他知杨过是小龙女的情郎，满腔怨毒都要发泄在他身上。这时一动上手，他与其余二人不同，存心要和他拼个死活。小龙女也不着脑，只知要诛杀尹赵二道，非将眼前这三个高手驱开不可，冷冷地说道，既不肯让，我可要得罪了。一言不毕，剑光闪处，突听一片声响，肃然不觉，响声未过，小龙女已向后跃退丈余，回到大殿中心站定。潇湘子和尼摩星脸上皆各变色，原来这一记长身乃四十余下极短处的连续打击组成。这顷刻之间，小龙女双剑已刺削点斩，一共出了四十余招，尼潇二人守得滴水不漏，每一招均撞在兵刃之上，在群道听来，只不过一下兵刃碰击着长身而已。他这攻招如此迅捷，潇湘子等三人心中更是惊惧，适才所以能挡住剑招，全凭两人将兵器捂得滴水不入，全无空隙。若待他一剑既出，再举起兵刃挡架，身上早已中箭了。小龙女急攻不下，也佩服这两人守得竟如此严密，微微一顿，轻飘飘地向后掠退，脸孔犹自朝着潇湘子，双剑竖地反转倒刺，叮叮叮叮，十二下急响，纵是琵琶高手的凡旋轮指也无如此急处，尹克西的金鞭始终没闲着，终于将这十二下也都挡了回去。两番攻守一过，四人心中均已了然，小龙女吃亏在内力不强，剑招上的劲道不能荡开对方兵刃，若能与这三人的真力大致相仿，三人早已守御不住。小龙女提剑回到殿心，寻思破敌之计，只见三个对手的兵刃越舞越急，却哪里寻得出半点破绽。她想，如此迅疾舞动兵刃，内力耗费极大，定难持久，我只需静以待变，时刻异常，总能寻到破绽。就算给赵志敬逃走了，慢慢再找便是。于是双剑微颤，似攻非攻，蓄势待发，却不出击，叫对手三人不敢稍有迟缓。可是 萧湘子等内力军籍深厚，这般舞动兵刃，一时三刻之间，气力并不消减。小龙女见无戏可乘，便静静地站着，神色娴雅，风致端严。她性子向来不急，在道上追踪尹志平和赵志敬一月有余，始终没有出手。此时便再多待一天半日又有何妨？20年古墓中极俊自守，早练成了无人能及的耐心。尼摩星见他仗剑娴利，旁若无人，第一个先沉不住气了，猛地里虎吼一声，铁蛇挥出，向他急冲过去。他一出手攻击，身左便露出空隙，小龙女长剑抖动，尼摩星拐杖急撑，跃了回来，但觉肩头微微疼痛，俯眼一看，只见左肩衣服上已刺破一个小孔，鲜血渗出。若非小龙女也防他铁蛇进击，他这条左背此刻已不连在身上了。尼摩星抢攻无功，反受创伤，心中虽怒，却也不敢贸然再进。三人分战三方，各舞兵刃，小龙女站在中央，全不理会。尹克西一套黄沙万里鞭法，反反复复已使了4次，猛然心念一动，叫道：尼摩兄，萧湘兄，咱们一起踏上半步。尼摩星与萧湘子没明白他的用意，但想他是西域大国，见识广博，人又聪明，于是一言踏上半步，尹克西同时踏上半步，叫道：防守务须严谨，踏步要慢，咱们再踏上半步。尼萧二人一言上前，三人毫不懈怠，过了一会便向前踏出半步。这时人人都已瞧出三人围着小龙女的圈子渐渐缩小，到最后便会将她挤在中心。三人虽不敢出手攻击，但每人舞动兵刃，组成三堵红墙铁壁，向中间逐步集拢。三股手势合成一股强大的攻势，实是猛不可挡。众人瞧到这般情景，蒙古武士和赵之敬一派的道士心中暗喜，其余的道士却均为小龙女担忧。小龙女见三人越来越近，兵刃招数中却仍是无隙可乘，眼见过不多时势必被他们挤死不可，当下双剑连刺，只突然略缓，剑尖刺来时也不及先时的神妙莫测。尼摩星喉头咕咕作响，挥动铁蛇便要进击，尹克西急叫：使不得，这是诱敌之计。尼摩星经他提醒，吓了一跳，心想幸亏人家生意人见机得快，原来这女子如此狡猾，只要自己一攻，她立施反击，不但合围之势顿时破了，也怕自己还要性命没有了。其实小龙女本非存心诱敌，但听尹克西这么一叫，心想这黑矮子沉不住气，须得从他身上想法子。他说我诱敌，我便当真诱他一下。突然间右手一扬，一柄长剑向上飞出，右手剑跟着刺出，左手又有一柄长剑飞上，萧湘子等都是一惊， 不知他又要玩什么花样。只见半空双剑尚未跌落，他手中仅有的双剑也直了上去。这么一来，他两手空空，已无兵刃。尹克西叫道，自行严守，千万不可进攻。他瞧不透小龙女的用意，但想只要严密守卫，足不前逼，便已稳操胜算。对方虽然赤手空拳，却也不必冒险进招。小龙女弯下腰来，双手不住地在地下抓剑，一一直上半空，同时空中长剑一柄柄落下，他一接住，跟着又直了上去。但见数十柄长剑此上彼落，寒光闪烁，煞是奇观。古墓派武功本不以内力沉雄见长，但凭手法迅疾取胜。当年小龙女传授杨过武功之时，要他以双掌拦住81只麻雀。这天罗地网事始将出来，活的麻雀尚能拦住，数十柄长剑随接随抛，在他自是浑若无事。他手中每一刻都有兵刃，也是每一刻都无兵刃，只瞧得潇湘子等目瞪口呆，均想这小姑娘在使幻术玩把戏吗？猛地里，小龙女左掌扬处，在一柄自空落下的长剑剑柄上一挥，那剑横飞而出，向尹克西急刺过去，剑头撞在他金龙鞭五成的光幕之上，迅疾无比地弹了回来，却撞向泥魔星。泥魔星的铁舌舞得正急，那剑一碰便即飞去回刺小龙女。这时空中又有两柄长剑落下，小龙女双手分拨回带，三柄剑分袭三人。顷刻之间，数十柄长剑不再向上飞起，而是在三班兵刃组成的光幕之间来回激荡。有些长剑去势斜了，被黎魔星的铁舌大力砸碰，断成两截。小龙女手上戴了金丝手套，拍打在剑刃之上丝毫不伤。她自幼熟练天罗地网式，在房舍殿堂间进退屈臂的功夫更是天下无双，也名手快，灵台成色。越打越急，心中竟无半点杂念，全没想到这场激战是胜是败，谁生谁死。有时顺手抓到剑柄便刺出数剑，随即又向敌人抛掷。初时他双剑在手，萧湘子等已敢不易抵御，这时数十柄长剑乱飞乱刺，中间又夹着他灵力迅疾的急刺，却如何还能招架？何况长剑从个人兵刃上碰撞出去之时，方向力道全然无法控制，是否要伤到同伴，只有听天由命。小龙女向空直剑，本来不过想扰乱敌人的目光，这时形势变化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大有力，从兵刃飞舞的响声之中，隐隐听得尹克西和泥魔星气息渐出，潇湘子的哭上棒舞得虽快，但只见黄吉与他潇湘两字大异其趣。突然间尹克西右臂下垂，大叫不好，原来三柄长剑飞去正好和他的软鞭缠在一起， 他守得虽然严密，但这三柄剑均是从潇湘子和尼摩星的兵刃上碰撞出来，三剑齐至，莫名其妙地缠在他边上。尹克西用力一抖，抛脱三剑，但正当他软鞭将起未起之际，小龙女长剑刺出，尹克西腕上剧痛，软鞭已把持不住。但听昌啷一声，金龙软鞭落地，小龙女左掌连挥，七八柄长剑疾飞而出，分刺三人，跟着双手各接住一柄长剑，身形晃处从尹克西身前跃出，尹克西手腕受伤，兵刃落地，这铜墙铁壁般的包围圈子立时破了。眼见他双剑如两道电光似的闪动，忙向后急退。小龙女的轻功比这三人都高，一提气直奔殿后，追赶赵之进去了。潇湘子等一时还不能便收兵刃，直待数十把长剑一一落地，这才住手。尹克西脸带愧色，说道：小弟无能，给他走了。他三人本来互不为下，谁也不佩服谁，勾心斗角，均要设法压服对方，但适才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斗，三人都有死里逃生之感，相互间的敌意少了许多。潇湘子和尼摩星齐声说道：这怪不得尹兄。一言未毕，忽听得山后隐隐传来叮叮当当的兵刃撞击之声。大殿上这一战，潇湘子等本来均已胆寒，但听到这兵刃撞击声中夹着法王五只轮子的呜呜风响，显然小龙女已在与法王动手。三人均想，有这么一个应手做主将，咱们再从旁夹攻，必可取胜。尹克西拾起金龙软鞭叫道：大伙儿追！抢先循声追了下去。萧枪子举起哭上棒，与黎魔星率领众蒙古武士发足跟随。众人此时心目中的大敌为小龙女一人，全没将朱全真道人放在意下。尹志平、李志长等见众蒙古武士退去，即行护解绑神，纷纷拾起长剑蜂拥跟去。萧湘子等赶到重阳宫后，欲须动前，只见轮影激荡，剑气纵横，金轮法王吼声如雷，小龙女白衣胜雪，两人相隔丈余，正自遥遥相斗。金银铜铁铅五只巨轮回旋飞舞，响声只震得众人耳中嗡嗡作响。法王的轮子在数度激战曾一再失去，但失后即补，大小重量与所失者无异，不过少了原来轮上所铸的花纹真言而已，是以始动时人事得心应手。尹志平和李志长见玉虚洞的洞门已被大石堵住，不知五位师长生死如何，心中焦急，一起抢到洞口。达尔巴手执金杵，霍都挥动钢扇，只数招之间便将群盗打退。王志坦大叫：师父，师父，你老人家安好吗？他心中焦急，语音中带有哭声。李志长转念一想，凭着五位师长的玄功，怎能轻易给人关在洞中， 定是他们练功到了紧急当口，不能分心抵御外敌。王师弟这么一叫，他们若在洞中听见，反而扰乱心神。忙说道，王师弟别叫，五位师长受不得惊扰。王志坦立时醒悟，扶起倒在地下的宋德芳，见他受伤不轻，当下设法救助。潇湘子等旁观法王和小龙女相斗，见他虽然手多功少，但接得两三招，便还地一招，五轮威力奇猛，逼得小龙女无法近身。比之适才三人只守不攻，却是高出甚多，三人又是佩服又是嫉妒。均想这和尚的封为蒙古第一国师也不枉他了。三人本想与法王夹攻合击，但见此情势，私心顿起，都不愿便这么助他成功。殊不知金轮法王出招虽猛，心中却已叫苦不易。小龙女双手见招不同，却配合得精妙绝伦，左手见攻前，右手见便同时袭后，叫他退既不可，进又不能。双剑每一路见招都是进攻数处，叫他顾此失彼，难以并救。若不是他内功外功俱臻登峰造极之境，眼明手快，刚柔互济，武功只要略差半分，这顷刻之间身上早已中了十七八箭。其实小龙女一人而使两般剑法，出招虽快，威力终究不如与杨过联手，别说真实武功，人与法王相差甚远。即令潇湘子等人也是强胜于他，只是他一上来出招星驰电闪，个人从所未见，以致心下先行怯了。法王更在这玉女素心剑法下吃过苦头，一见到这剑法，心中想的便是如何自保，如何脱身。小龙女占到上风，实是仗了先生夺人之功，拆到五六十招之时，法王已是险象环生，他叫回金轮护身，不敢直出攻敌，又数招后再将银轮也收了回来，接着五轮齐回，变成了只守不攻，便和适才潇湘子等一般模样。五只轮子轻重大小颜色形状各个不同，或生尖刺，或起菱角，组成五道光环，在他身周滚来滚去。忽听得小龙女娇叱一声，招，跟着法王低声吼叫，叮叮数响，两人纵跃来去，出手越来越快，便是潇湘子这等高手也没瞧清两人这一叱一叫已起了什么变化。金轮法王倘若以轮上威猛之力与他对攻，小龙女便即抵挡不住，可是他心中既怯，进而舍己之长与小龙女比快，不免越来越是不利。突然之间，尼摩星脸上微微一痛，似被什么细小暗器打中，一惊之下伸手一摸，脸上没什么，掌中却有点鲜血。他呆了一下，又见一点鲜血飞到了尹克西身上，才知激斗的二人之中已有一个受伤。过不多时，小龙女白衫之上点点斑斑的溅上十几点鲜血，宛似白绫上画了几枝桃花，鲜艳夺目。 尼摩星喜道：“小妖女受伤了。”接着剑光两闪，法王一声低吼，萧湘子冷冷地说道：“不是大和尚受伤。”尼摩星一想，不错，鲜血是法王受伤后溅到小龙女身上的，心想若是法王死在他的手下，再也无法将他制住，于是叫道：“尹兄、萧兄，一起上啊！”铁蛇挥动，慢慢从小龙女身后逼上。萧湘子和尹克西也绝不能再行袖手旁观，当下分从左右逼近。法王身上中了三箭，但均是轻伤，危急万分之中来了帮手，心中一宽，见萧湘子等并不出手攻击，各以兵刃护住自身，分从三方缓缓逼近，已知时刻稍长，小龙女势必无幸。玉虚洞前，青松、林盼四个武林怪客围着一个素装少女，好一场恶战。众蒙古武士和全真道人目眩心惊，脸若死灰，生平哪里见过如此的激斗。猛听得砰一声震天价大响，沙石飞舞，烟尘弥漫，玉虚洞前数十块大石崩在一旁。五个道人从洞中缓步而出，正是丘处机、刘楚玄等全真五子。尹志平、李志长等大喜，一起叫道：“师父！”迎了上去。达尔巴和霍都大吃一惊，眼见这般破洞的身世，便如点燃了火药开山爆石一般，两人各挺兵刃向前抢上，丘处机等五人向旁一让，突然石掌齐出，按在两人背心，一按一送，将两人抛出丈许之外。达尔巴和霍都的功夫与郝大通等在伯仲之间，虽不及丘处机、王楚一的精湛，但也绝不至只一招便给震开。原来全真五子在玉虚洞中闭关静修，钻研拆解玉女心经之法，五个人殚精竭虑，日夜苦思，总觉小龙女和杨过所显示的武功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恰好是全真派武学的克星，要想从招数上取胜，实是难能。后来丘处机从天阵北斗阵法中悟出一理，说道：“咱们招数变化断然不及，但可和五人之力以尽力补招数之不足。”于是五人便精思拼力攻敌的法门，每一招出去都是将五人尽力归集于一点。他们自知第三四代弟子中并无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只有仗着人多或能合力自保。这一个多月之中，终于创出一招七星聚会。这一招毕竟还是从天阵北斗阵法中演化出来，虽说是七星聚会，却也不必定需七人联手。六人、五人以至四人、三人也均可拼力施展。当金轮法王率领众武士堵洞之时，这七星聚会正好练到了要紧当口，万万分心不得，明知大敌来攻，也只得置之不理。直到五人练到武力归一，融合无间，这才破洞而出。只可惜过于破促，这一招还只练到了三四成火候。饶是如此，达尔巴和霍都也已抵挡不住。 进给伍子胥及成功。丘处机等转过身来，只见法王等四人围着小龙女聚斗方酣，五人只瞧了片刻，面面相关，不禁脸色惨然，都想罢了罢了，原来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斯，要想胜他那是终身无望了。他们在洞中所想所练，都从先前所见小龙女和杨过的武功为依归，岂知眼前所显示的神奇剑招，要想瞧个明白都有所不能，怎么能破解抵挡，真是从何说起。法王等四大高手的武功都在全真五子之上，此时全真教中要有如此一个，都是千难万难。丘处机等心想，若是先师在世，自能胜得过他们，周师叔大概也胜他们一筹，但若同时受这四人围攻，十九要抵敌不住。五个老道垂首丧气，心下惭愧，自觉一代不如一代，不能承继先师的功业，大敌当前，全真教瞧来真是立足无地了。眼见招招凶险，步步危机，五人越瞧越是心惊，顾不得询问弟子变故因何而起。这时小龙女等五人相斗，情势又已不同，小龙女招招攻击，法王等始终是遮拦多还手少，但逐步进逼，小龙女处境越来越不利，数次想抢出圈子暂且退走，但对方守得严密异常，每一招均给挡了回来。他知有金轮法王主持围逼，无法再使执剑之法，何况除了手中双剑，身边已无其他兵刃。他自在大殿上刺伤陆青笃，到这时已斗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气力渐感不支，而强敌越逼越近，丘处机等五人又环伺在侧，这五个老道也非一羽之辈，四下里尽是敌人，自己孤身一人，今日定要葬身重阳宫中了。忽然想起，我招计若此，一死又有什么可惜，就只是临死之时总盼能见过儿一面，他这时是在哪里呢？多半是在跟郭姑娘亲热，说不定已成了亲，新婚燕尔，哪里想到我这苦命女子在此受人围攻。不不，过儿不会这样，他便和郭姑娘成了亲，也绝不会忘了我，我只要能再见他一面。他离襄阳北上之时，决意永不再和杨过相见，但这时面临生死关头，心中越来越是割舍不下。他一想到杨过本来分心二用，突然变为心有专注，双手剑招相同，再无玉女素心剑法的威力。法王见他剑法陡变，初时还道他是故意示弱诱敌，但数招一过，越看越不像，当下踏上半步，左手银轮护身，右手金轮往他剑上碰去，只听得当的一声轻响，小龙女左手长剑脱手飞出，在半空中啪的一下正为两截。法王这一下本来只是试探，竟至成功，实大出意料之外，当即右手金轮砸将过去，小龙女一惊，忙正视心神，刷刷刷还了三剑，但此时只凭单剑武功便已远不及法王。潇湘子等三人瞧出便宜，三班兵刃同时攻上，小龙女淡淡一笑， 已不愿再世挣扎力抗，瞥眼望见三丈外的一抹青松旁，伸着一丛玫瑰，花朵娇艳欲滴，突然想起当年与杨过隔着花丛念玉女心经的光景，心想道，我既已见不到过儿，那便在临死之时心中想念着他，脸上神色柔和，顿时清晨在冥想之中。法王等四下里合围，原可一举将他击毙，忽见他神情古怪，似乎已忘了迎敌，个个惊诧，不知他是否施展什么邪法，四般兵刃举在半空，并不及下，但也只这么一顿，尼摩星的铁蛇便首先递了出去。突然身旁风声肃然，有人挺剑刺来，尼摩星忙回过铁蛇挡格，却挡了个空，只见人影晃动，却是尹志平抢到了小龙女身前，倒持手中长剑，将剑柄递过去给他。小龙女这时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早将厮杀拼斗之事置之度外，觉得左手掌中多了一个剑柄，便顺手握着。旁观众人突见尹志平抢入这五大高手的战团之中，只与送死无异，不仅齐声惊呼，法王和他相视，不愿伤他性命，当即左背在他肩头一撞，将他推开，右手挥轮向小龙女砸去。尹志平见他不知如何，进而忽然失了战意，心中大急，眼见这一轮便要将他砸死，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，叫道，龙姑娘小心，用自己背击硬挡了法王金轮。法王金轮一砸，威力猎石开山，尹志平如何抵挡得住，立时向前扑冲。小龙女接过他递来的剑后，犹自挺着剑呆呆出神，尹志平身子冲来，恰好碰在剑尖之上，剑刃后胸而入，小龙女一呆，这才醒悟，原来是他救了自己性命。眼见他被招轮砸，胸中剑刺，受的全是致命重伤，一刹那间满腔憎恨之心竟化成了怜悯之意，柔声说道，你何苦如此。尹志平命在垂危，忽然听到这你何苦如此五字，不仅大喜若望，说道，龙姑娘，我实在对你不起，罪不容诛，你原谅了我吗？小龙女又是一愣，想起在襄阳郭府中听到她和赵志敬的说话，一个念头在脑子中闪过，过儿对我如此深情，又曾立誓绝不会变心，但她忽然决意和郭姑娘成亲，弃我如遗，了无顾惜，定是知悉了我曾受这丝所污。他心思单纯，虽然一路跟踪尹赵二道，却从未想到此事，这时猛地给尹志平一言提醒，心中的怜悯立刻转为憎恨，愤怒之情却比先前又增了几分，一咬牙，右手长剑随即往他胸口刺落。只是他生平未杀过人，虽然满腔悲愤，这一剑刺到他胸口竟然刺不下去。丘处机在一旁瞧着，眼见爱徒死于非命，心中痛如刀割，只是事起仓促，不及救援。小龙女第一剑还可说是由于法王之故，但第二剑却是存心出手， 他丝毫不知这中间原委曲折。这半年中日思夜想，多半竟是如何抵挡小龙女的招数，而近一个月中更是除此之外再无别念。他既认定小龙女是本教大敌，又决然想不到尹志平会自愿舍身救他。眼见他挺剑又刺，当即纵身而前，左手五指在他腕上一佛，右掌向他门面直击过去。丘处机的武功在全真七子之中相居第一，这一下情急发招，掌力雄浑已极。小龙女手腕被他一佛而中，长剑拿捏不住，顿时脱手。他不等长剑落地，一伸手又已抓住，跟着递出一剑指向丘处机胸口。便在此时，尹志平大叫一声，倒在地下，伤口中鲜血涌出。小龙女左手剑同时刺向丘处机小腹，这一来双剑合璧，威力大增。丘处机武功虽然精深，但只三招之间已是手忙脚乱。王祖一见情势不对，同时抢上应援，道反将法王等四人挤在一旁。金轮法王等见小龙女和全真五子斗了起来，俱感讶异，但想此事大大有利，正好旁观你们自相残杀，个人使个眼色退开数步，只待小龙女和全真五子胜败一决，他们再行出手收拾残局。每一招都是生死寄于一法，谁也不敢稍有松懈。因此丘处机等虽见局势诡异难以索解，但既已动上了手，哪里还有余暇询问。全真五子赤手空拳遇上小龙女神妙无方的剑招，那费了月余之功创出来的一招七星聚会竟然全无施展的机会。顷刻之间，郝大通和刘楚玄两人身上中箭，两人顾念师兄弟的安危不肯退开，跟着呲的一响，孙不二肩头又中一箭。全真诸弟子见师父示威，情不自禁的都惊呼起来。李志常叫道，快送兵刃。这时五子掌风呼呼，众弟子无法近身，只得将长剑一柄柄直去了。小龙女抢着挥剑挑出，把每一把直来的长剑都给挑得飞了开去。剑长臂短，五子始终拿不到一剑兵刃，忽听得叮当一声，小龙女左手剑粘住一柄飞直而来的长剑，目的里往后送出。王楚一猝不及防，左眼角被这一柄剑外之剑刺中，全真五子中四人负伤，胜负已分。金轮法王哈哈大笑，叫道，各位道兄且退，这小妖女带老衲来料理吧。说到踏上两步，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三人跟着舞动兵刃上前合击，竟成了九大高手围攻小龙女的局面。法王等一插手，全真五子顿时拖出小龙女双剑的威迫，五人一声呼喝并肩而立，或出右掌或出左掌，五股大力归并为一，使出了那一招七星聚会。其实虽指五星聚会，但是威力也已非同小可。小龙女斜身急退，砰的一响，沙坪上尘土飞扬，这一招将尼摩星打得重重跌了一个跟斗。原来他双腿已断，单凭拐杖之力撑持， 下盘不稳，抵不住这一招的重击，总算他危急之中避开了正面之力。虽然摔倒，却未受伤，立即跃起，哇哇怒叫，举铁蛇便往刘楚玄头顶砸下。玉虚洞前呼声四起，乱成一团。小龙女见尼摩星和全真五子动手，素秀一佛便要抢出圈子，金轮法王抢过来挡住，叫道：尼摩兄，对付小妖女要紧。尼摩星打得兴发，对法王的叫唤不予理睬。铁蛇吞吐，招数全是打向全真诸道。小龙女双剑向法王急刺数招，法王剑来势实在太快，难以招架，只得退了几步。突然之间，小龙女一声大叫，双颊全无血色，苍啷苍啷两声，手中双剑落地，呆呆地望着青松畔的那丛玫瑰，叫道：过儿，当真是你吗？便在此时，法王金轮迎面砸去，全真五子那招七星聚会却自后心急了上来。这一招本是抵御尼摩星而发，但那天竺矮子吃过这招的苦头，不敢应接，身子向左闪避，这一招的劲力便都递到了小龙女背心，哪知她竟如中邪琢磨，全然不知躲闪，背心受掌，胸口重轮，一个娇怯怯的身躯受了这两股大力夹击，目光仍是望着玫瑰花丛。在这顷刻之间，他心摇神驰，便是这两股大力似乎也没能伤到他半分。众人为他的目光所慑，不由自主的也均转头去瞧那玫瑰花丛中到底有什么古怪。只见青松旁一条人影飞出，窜入法王和全真五子之间，伸左背抱起小龙女，一闪一晃又已跃出圈子，径自坐在青松之下玫瑰花旁，将小龙女抱在怀里。这人正是杨过。小龙女甜甜一笑，眼中却流下泪来，说道：过儿，是你，这不是做梦吗？杨过俯下头去亲了亲他脸颊，柔声说道：不是做梦，我不是抱着你吗？但见他衣衫上点点斑斑，满身是血，心中巨然而惊，急问：你受伤重不重？小龙女受了前后两股大力的夹击，初时乍见杨过并未觉痛，这时只觉五脏六腑都要翻腾过来，伸手搂住他脖子说道：我身上痛得难熬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杨过见了这般情状，恨不得代受其苦，低声说道：姑姑，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小龙女说道：不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只道今生今世再也瞧不见你了。突然间全身发冷，隐然觉得灵魂便要离身而去，抱着杨过的双手也慢慢软垂，说道：过儿，你抱住我。杨过的左背略略收紧，把他搂在胸前，百感交集，眼泪缓缓流下，滴在他脸上。小龙女说道：你抱我，用两只手。一转眼间，突见他右手袖子空空荡荡，情状有异， 惊呼：“你这左背呢？”杨过苦笑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时候别关心我，你快闭上眼，一点儿也别用力，我给你运气镇伤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不，你的右背呢？怎么没了？怎么没了？”他虽命在垂危，仍是丝毫不顾念自己，定要问明白杨过怎会少了一条手背。只因在他心中，这个少年实比自己重要百倍千倍，他一点也不顾念自己，但全心全意地关怀着他。自从他们在古墓中共处，早就是这样了，只不过那时他不知道这是为了情爱，杨过也不知道，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。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，如果不关怀不体系对方，那么又去关怀体系谁呢？其实这对少年男女早在他们自己知道之前，已在互相深深地爱恋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自己才知道，绝不能没有了对方而再活着，对方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过百倍千倍。每一对互相爱恋的男女都会这样想，可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，那些天生具有至情至性之人，这样的两个男女碰在一起，互相爱上了，他们才会真正的爱惜对方，远胜于爱惜自己。对于小龙女，杨过的一条臂膀，比她自己的生死实在重要得多，因此固执地要问。他伸手轻轻抚摸他袖子，丝毫不敢用力，果然袖子里没有臂膀。他忽然一点也不感到自身的剧痛，因为心中给怜爱充满了，再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痛楚，轻轻说道：“可怜的过儿，断了很久吗？这时还痛吗？”杨过摇摇头说道：“早就不痛了，只要我见了你面，永远不跟你分开，少一条臂膀又算得什么？我一条左背不是也能抱着你吗？”小龙女轻轻一笑，只觉她说得很对，躺在她怀抱之中，虽然只一条左背抱着自己，那也是心满意足了。他本来只求临死之前能再见他一面，现今实在太好，真的太好了。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克西、全真五子、众弟子、众蒙古武士，人人一声不响，呆呆地望着这对小情人。在这段时光之中，谁也不想向他们动手，也是谁也不敢向他们动手。有道是旁若无人，杨过和小龙女在九大高手、无数蒙古武士虎视眈眈之下缠绵互联，将所有强敌全都视如无物，那才真是旁若无人呢。爱到极处，不但粪土王侯、天下的富贵荣华完全不放在心上，甚至生死大事也视作等闲。杨过和小龙女既然不再想到生死，别说九大高手，便是天下英雄尽致，那又如何？只不过是死罢了，比之那铭心刻骨之爱，死又算得什么？金轮法王等人当然并不惧怕这两人，只是均感极度诧异，眼见小龙女身受重伤，杨过又只剩一倍， 绝不能再起而抗拒，但两人互相的缠绵爱怜之中，自然而然有一股凛然之气，有一份无畏的刚勇，令人不敢轻辱。终于小龙女忍不住又问，你的手背是怎么断的？快跟我说。杨过脸上微微苦笑，说道，手背断了，自然是给人家斩的。小龙女凄然望着他，没想到再追问是谁下的毒手，既已遭到不幸，那么是谁下手都是一样。这时胸口和背上的伤处又剧烈疼痛起来，他自知命不久长，低低地说道，过儿，我求你一件事。杨过说道，姑姑，难道你忘了在古墓之中我曾答应过你，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。小龙女悠悠叹了口气，说道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杨过说道，在我永远是一样。小龙女凄然一笑，低低地说道，我没多久好活了，你陪着我吧，一直瞧着我死，别去陪你那郭府姑娘。杨过又是伤心又是愤恨，说道，姑姑，我自然陪着你，那郭姑娘跟我有什么相干？我这条手背便是给她斩断的。小龙女吃了一惊，叫了起来，啊，是她，为什么她这样狠心？难道为了你不喜欢她吗？杨过恨恨地说道，我俩这般要好，为什么你又要多心？除你之外，我一生一世从来没爱过别的姑娘，这个郭姑娘啊，哼，杨过这条右背却是给郭芙斩断的。那日杨过与郭芙在襄阳郭府之中言语冲突，以致动手，郭芙怒火难忍，抓起熟女剑往他头顶斩落。杨过中毒后尚未痊愈，四肢无力，见到剑道，情急之下只得举右背挡在面前。郭府狂怒之际使力极猛，那熟女剑又锋利无比，剑锋落处，杨过一条右背顿时无声无息地给卸了下来。这一剑斩落竟至如此，杨过固然惊怒交并，郭芙却也吓得呆了，知道已闯下了无可弥补的大祸。但见杨过手背断处血如泉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掩面夺门奔出。杨过一阵慌乱过后，随即镇定，伸左手点了自己右肩的肩针穴的穴道，撕下被单，紧紧绑住肩膀以止血流，再用金创药敷上伤口，寻思此处是不能再待的了，我得赶紧出城去。慢慢扶着墙壁走了几步，只因流血过多，眼前一黑，几欲晕去。便在此时，只听得郭靖大声说道，快快，他怎么了？血止了没有？语音中充满了焦急之情。杨过当时心中只一个念头，我绝不要再见郭伯伯，无论如何不要见他。猛力吸一口气，从房中冲了出去。他奔出府门，牵过一匹马，翻身便上，驰至城门。守城的将士都曾见他在城头救援郭靖，对他十分钦仰，见他驰马而来，立即开了城门。此时蒙古军已退至离城百余里外，杨过不走大路， 纵马仅往荒僻之处行去。寻思，我身中情花剧毒，但过期不死，或许正如那天竺神僧所言，吸了冰魄银针的毒汁之后，以毒攻毒，反而延了性命。但剧毒未去，迟早总要发作，此刻身受重伤，若到终南山去找寻姑姑，定然不能支持。难道我命中注定要这般客死途中吗？想到一生孤苦，除了在古墓中与小龙女相聚这段时日之外，生平疏少欢愉，这时世上唯一的亲人已舍己而去，复又给人断残肢体，命当垂危。言念及此，不禁流下泪来。他伏在马背之上，昏昏沉沉，只求不给郭靖找到，不遇上蒙古大军，随便到哪里都好。有意无意之间，渐渐行进前一晚与武士兄弟相斗的那个荒谷。黄昏时分，眼见四下里长草齐息，一片寂静，料知周遭无人，在草丛中倒头便睡。他这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什么毒蛇猛兽全没加以防备，这一晚创口极痛，哪里睡得安稳。次晨睁眼坐起，忽见离身不到一尺处，两条蜈蚣僵死在地，红黑斑斓，甚是可怖，口中却染满了血汁。杨过吓了一跳，只见两条蜈蚣身周有一大滩血迹，略一寻思，以明其理，原来他创伤处流血甚多，而血中含有剧毒，竟把两条毒虫毒死了。杨过微微苦笑，自言自语，想不到我杨过血中之毒，竟连蜈蚣也抵挡不住，愤极悲苦，难以自己，忍不住仰天长笑。忽听得山峰顶上咕咕咕地叫了三声，杨过抬起头来，只见那神雕仰首挺胸，独立峰巅，形貌狰狞奇丑，却自有一股凛凛之威。杨过大喜，宛如见了故人一般，叫道：“雕兄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神雕长鸣一声，从山巅上直冲下来。他身躯沉重，翅短，不能飞翔，但奔跑迅疾，有如骏马。转眼间便到了杨过身旁，见他少了一条手背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杨过苦笑道：“雕兄，我身遭大难，特来投奔于你。”神雕也不知是否能懂他的说话，转身便走。杨过牵了马匹跟随在后。行不数步，神雕回过头来，突然伸出左翅在马腹上一拍，那马吃痛大声嘶叫，倒退几步，不住跳跃。杨过点头说道：“是了，我既到雕兄谷中，也不必再出去了，要这马何用？”心想此雕大具灵性，实不逊于人，于是松手放开缰绳，大踏步跟随神雕之后。他重伤之余体力衰弱，行不多时便坐下休息，神雕也就停步等候。如此边行边歇，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又来到剑魔独孤求拜埋骨处的石洞。杨过见了那石坟，不禁大事感慨，心想这位前辈奇人， 纵横当时，病势无敌，自是武功神妙莫测。瞧他这般行径，定是持才傲物，与常人落落难合。到头来，在这荒谷中寂然而终。武林之中，既没流传他的名声事迹，又没遗下全经剑谱、门人弟子，以传他的绝世武功。这人的身世也真可惊可羡，却又可哀可伤。只可惜神雕虽灵，终是不能言语，否则也可述说他的生平一二。他在石洞中呆呆出神，神雕已从外雕了两只山布回来，杨过生火烤了，饱餐一顿。如此过了多日，伤口渐渐愈合，身子也日就康复。每当念及小龙女，胸口虽仍疼痛，但已远不如先前那么难熬难忍。他本性好动，常日在荒谷中与神雕为伴，不禁寂寞无聊起来。这一日见洞后树木苍翠，山气清佳，便信步过去观赏风景。行了里许，来到一座峭壁之前，那峭壁便如一座极大的屏风，冲天而起。峭壁中部离地约20余丈处，伸着一块3-4丈见方的大石，便似一个平台，石上隐隐刻得有字。极目上望，瞧清楚是剑冢两个大字。他好奇兴起，何以剑意有冢？难道是独孤前辈拆断了爱剑，埋葬在这里？走进峭壁，但见石壁草木不生，光秃秃的，实无可容手足之处，不知当年那人如何攀援上去。瞧了半天，越看越是神往，心想他亦是人，怎能爬到这般的高处？想来必定另有妙法。倘若真的凭借武功硬爬上去，那直是匪夷所思了。凝神瞧了一阵，突见峭壁上每隔数尺便伸着一重青苔，数十重笔直排列而上。他心念一动，纵身跃起，探手到最低一重青苔中摸去，抓出一把黑泥，果然是个小小洞穴，料来是独孤求败当年以利器所挖着，年深日久，洞中积泥，因此生了青苔。心想左右无事，便上去探探那剑冢，只是剩下独臂，攀援大事不便，但想爬不上便爬不上，难道还有旁人来笑话不成？于是紧一紧腰带，提一口气，窜高数尺，左足踏在第一个小洞之中，跟着窜起，右足对准第二重青苔踢了进去，软泥聘出，石壁上果然又有一个小穴可以容足。第一次爬了10来丈，已然力气不佳，当即轻轻溜了下来，心想已有20多个踏足处寻准，第二次便容易得多。于是在石壁下运功调息，养足力气，终于一口气窜上了平台。见自己手背虽断，轻功却毫不减弱，也自欣慰。只见大石上剑冢两个大字之旁，上有两行字体较小的石刻：剑魔独孤求败，既无敌于天下，乃埋剑于斯。呜呼，群雄束手，长剑空立，不亦悲乎？杨过又惊又羡， 只觉这位前辈傲视当世，独往独来，与自己性子时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但说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自己如何可及？现今止于独辈，就算一时不死，此事也已终身无望。瞧这两行石刻，出了一会神，低下头来，只见许多石块堆着一个大坟，这坟背向山谷，俯仰空阔。别说剑魔本人如何英雄，单是这座剑冢便已占尽形势，想见此人文武全才，抱负非常，但恨生得晚了，无缘得见这位前辈英雄。杨过在剑冢之旁仰天长啸，片刻间四下里回音不绝，想起黄药师曾说过，正一千仞钢，浊足万里流之乐，此计亦复有此豪情甚慨。他满心虽想瞧瞧冢中戾气到底是何等模样，但总是不敢冒犯前辈，于是抱膝而坐，迎风呼吸，只觉胸腹间清气充塞，竟似欲乘风飞去。忽听得山壁下咕咕咕地叫了数声，俯首望去，只见那神雕伸爪抓住峭壁上的洞穴，正自重跃上来。他身躯虽重，但腿劲爪力俱是十分厉害，顷刻间便上了平台。那神雕稍作顾盼，便向杨过点了点头，叫了几声，声音甚是特异。杨过笑道，雕兄，只可惜我没公冶长的本事，不懂你言语，否则你大可将这位独孤前辈的生平说给我听了。神雕又低叫几声，伸出钢爪抓起剑冢上的石头移在一旁。杨过心中一动，独孤前辈身具绝世武功，说不定会留下什么剑经剑谱之类，但见神雕双爪起落不停，不多时便搬开冢上石块，露出并列着的山柄长剑，在第一、第二两把剑之间，另有一块长条石片，三柄剑和石片并列于一块大青石上。杨过提起右手第一柄剑，只见剑下的石上刻有两行小字，淋漓刚猛，无坚不摧，若冠前已知，与何硕群雄争锋。再看那剑石，剑长约四尺，青光闪闪的是利器。他将剑放回原处，拿起长条石片，见石片下的青石上也刻有两行小字，紫薇软剑，30岁前所用，误伤意识不详，乃弃之深谷。杨过心想，这里少了一把剑，原来是给他抛弃了，不知如何误伤意识，这故事多半永远无人知晓了。出了一会神，再伸手去拿第二柄剑，只提起数尺，嘡啷一声，竟然脱手掉下，在石上一碰，火花四溅，不禁吓了一跳。原来那剑黑黝黝的，毫无异状，却是沉重之极，3尺多长的一把剑，重量竟自不下70-80斤。比之战阵上最沉重的金刀大战，尤重数倍。杨过提起时，如何想得到，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，便拿捏不住，于是再俯身拿起，这次有了防备，拿起70-80斤的重物，自是不当一回事。只见那剑两边的剑锋都是钝口， 渐渐更圆圆的似是个半球。心想，此剑如此沉重，又怎能使得灵便？何况剑尖剑锋都不开口，也算得齐了。看剑下的石刻时，见两行小字写道：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40岁前持之横行天下。杨过喃喃念着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8字，心中似有所悟，但想世间剑术不论哪一门哪一派的变化如何不同，总以轻灵数级为上，这柄重剑不知怎生使法，想怀习贤，不禁神驰久之。过了良久，才放下重剑，去取第3柄剑。这一次又上了个当，他只道这剑定然尤重前剑，因此提剑时力运左背，哪知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，魂似无物。凝神一看，原来是柄木剑，年深日久，剑身剑柄均已腐朽。但见剑下的石刻道：40岁后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，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甚有剑之境。他将木剑恭恭敬敬地放于原处，浩然长叹说道：前辈神迹令人难以想象。心想，青石板之下不知是否留有剑补之类的遗物，于是伸手抓住石板向上掀起，见石板下已是山壁的坚石，别无他物，不由得唯感失望。那神雕咕的一声叫，低头掀起重剑放在杨过手里，跟着又是咕的一声叫，突然左翅翅夹劲风向他当头扑及而下，顷刻间杨过只觉气也喘不过来，一愣之下，神雕的翅膀离他头顶约有1尺，便即凝住不动，咕咕叫了2声。杨过笑道：雕兄，你要试试我的武功吗？左右无事，我便跟你玩玩。但那70-80斤的重剑怎能施展得动？于是放下重剑，拾起第一柄利剑。神雕忽然收拢双翼，转过了头，不再踩他，神情之间颇是不屑。杨过立时会意，笑道：你要我使重剑，但我武功平常，在这绝壁之上跟你过招，绝非雕兄敌手，可得容情一二。说着换过了重剑，气运丹田，力贯左臂，缓缓挺剑刺出。神雕并不转身，左翅后掠，与那重剑一碰，杨过只觉一股极沉猛的大力从剑上传来，压得他无法透气，急忙运力相抗。嘿的一声，剑身晃了几下，但觉眼前一黑，顿时晕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这才悠悠醒转，只觉口中其苦难当，同时更有不少苦汁正流入咽喉。睁开眼来，只见神雕叼着一枚深紫色的圆球正喂入他口中。杨过闻到此物甚是腥臭，但想神雕通灵，所喂之物定然大有益处，于是张口吃了。只轻轻咬得一下，圆球外皮便即破裂，顿时满口骨汁。这汁液腥极苦极，难吃无比，杨过只想喷了出去， 总觉不忍佛逆神雕美意，勉强喷入腹中。过了一回，略行运气，但觉呼吸顺畅，站起身来，抬手伸足之际，非但不觉困乏，反而精神大旺，尤甚平时。他暗暗奇怪，暗里被人强力击倒，闭气晕去，纵然不受重伤，也必全身酸痛。难道这深紫色的圆囊里尽是疗伤的灵药吗？他俯身提起重剑，竟似轻了几分。便在此时，那神雕咕的一声，又是展翅急了过来。杨过不敢应接，侧身避开，神雕跟着踏上一步，双翅齐至，势道极是威猛。杨过知他对己并无恶意，但想他虽然灵异，总是畜生，他身具神力，展翅不及之时，发力轻重，岂能控制自如？若给翅膀扫上了，自空坠下，哪里还有命在？眼见双翅扫到，急忙退后两步，左足已踏到了平台的边缘。那神雕竟是毫不容情，扑头急缩速身，弯弯的尖嘴竟自向他胸口直嘬。杨过退无可退，只得横剑锋架，他一嘴便啄在剑上。杨过只觉手背巨震，重剑似欲脱手，眼见神雕跟着右翅着地横扫，往自己足径上掠来。杨过吃了一惊，纵身跃起，从神雕头顶飞跃而过，抢到了内侧，生怕他顺势跟及，反手出剑，扑的一响，又与他尖嘴相交。杨过这一下死里逃生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叫道：雕兄，你不能当我是独孤大侠呀。只觉双足酸软，坐倒在地，神雕咕咕低叫两声，不再晋级。杨过无意中叫了那两句：你不能当我是独孤大侠，转念一想，此雕长期伴随独孤前辈，瞧他不着屈退间，隐隐然有武学家术，多半独孤前辈局机荒古，无聊之时便当他是过招的对手。独孤前辈尸骨已朽，绝世武功便此淹没，但从此雕身上或能寻到这位前辈大师的一些遗风典型。想到此处，心中转喜，站起身来叫道：雕兄，剑招又来啦！重剑急刺指向神雕胸间，神雕左翅横展挡住，右翅猛击过来。神雕力气实在太强，展翅扫来，疾风劲力，便似数位高手的掌风并力齐施一般。杨过手中之剑又太也沉重，生平所学的什么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等等，没一招施用得上，只有手折巧妙屈臂，攻则呆呆板板的挺剑刺击。斗得一会，杨过疲累了，便坐倒休息。他只一坐倒，神雕便走开两步。如此玩了一个多时辰，一人一雕才溜下平台，回入山洞。次辰行转，神雕已雕了三枚深紫色腥臭圆球放在他身边。杨过细加审视，原来是禽兽的胆囊，想到初遇神雕时他乘大石毒蛇，又与巨蟒相斗，想来必是蛇胆，又想毒蛇之胆不知是否也具毒。 但昨日时候精神爽利，力气大增，反正自己体内就有情花和冰魄银针的剧毒，也不用多加理会，于是一口一个吃了。静坐调息，忽然之间，平时气息不易走到的各处关脉穴道进而畅通无阻，杨过大喜，高声叫好。本来静坐休息内功，最忌心有旁骛，至于大哀大乐更是凶险，但此时他喜极而呼，周身内息仍是绵绵流转，绝无阻滞。他跃起身来，提起重剑，出动右撼神雕练剑，此时已去了几分畏惧之心。虽然人事必多挡少，但在神雕凌厉无伦的赤力之间，偶然已能趁隙还招。如此练剑数日，杨过提着重剑时，手上已不如先前沉重，鸡翅挥略，剑杆得心应手，同时越来越觉以前所学的剑术变化太繁，花巧太多，想到独孤求败在青石上所留，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八字，其中境界远胜世上诸般最巧妙的剑招。他一面和神雕搏击，一面凝思剑招的去世回路，但觉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招，对方越难抗御。比如挺剑直刺，只要劲力强猛，威力远比玉女剑法等变幻奇妙的剑招更大。他这时虽然只剩左手，但每日服食神雕不知从何处采来的蛇胆，不知不觉间臂力极真。这日出外闲步，在山谷间见有三条大毒蛇死在地下，肚腹洞开，蛇身上被利爪抓得鲜血淋漓，知道自己所食果是蛇胆。只是这些毒蛇片身隐隐发出金光，生平从所未见，自是不知其名。心想神雕力气这样大，想必也是多食这些怪蛇的蛇胆之故。过得月余，竟勉强已可与神雕惊人的巨力相抗，发剑几次呼呼风响，不自禁地大感欣慰。武功到此地步，便似登泰山而晓天下，回想昔日所学，颇有渺不足道之感。转念又想，若无先前根底，今日纵有奇遇，也绝不能达此境地。神雕总是不会言语的畜生，诱发导引则可，指教点拨却万万不能，何况神雕也不能说会什么功夫，只不过天生神力，又跟随独孤求败日久，经常和他动手过招，记得了一些进退不及的方法而已。这一日清晨起身，满天乌云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杨过向神雕说道，雕兄，这般大雨怎么还练武不练？神雕咬着他衣襟，拉着他向东北方行了几步，随即迈开大步纵跃而行。杨过心想，难道东北方又有什么奇怪事物？提了重剑冒雨跟去。行了数里，隐隐听到轰轰之声不绝于耳，越走声音越响，显示极大的水声。杨过心想到，下了这场大雨，山洪爆发，可得小心些。转过一个山峡，水声震耳欲聋，只见山峰间一条大白龙似的瀑布奔泻而下，冲入一条溪流，奔腾雷鸣， 喘急异常，水中夹着树枝石块，转眼间便流得不知去向。这时雨下得更大了，杨过衣履浸湿，四顾水气蒙蒙，未为奇观，但见那深红势道太猛，心中唯有惧意。神雕伸嘴拉着他的衣襟走向溪边，似乎要他下去。杨过奇道：下去干嘛？水势静急，只怕站不住脚。神雕放开他衣襟，咕的一声昂首长蹄跃入溪中，稳稳站在溪心的一块巨石之上，左翅前山将上流冲下来的一块岩石打了回去，待那岩石再次顺水冲下，又是挥翅击回。如是击了五六次，那岩石始终流不过他身边。到第七次顺水冲下时，神雕奋力振翅一击，岩石飞出溪水，掉在右岸。神雕随即跃回杨过身旁。杨过会意，知道剑魔独孤求败昔日每遇大雨便到这山洪中练剑，自己却无此功力，不敢便试，正自犹豫，神雕大翅突出，唰的一下打在杨过臀上。他站得甚近，杨过出其不意，身子直往溪中落去，忙使个千斤坠身法，落在神雕站过的那块巨石之上。双足一入水，山洪便冲得他左摇右晃，难于站稳。杨过心想：独孤前辈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他既能站稳，我如何便不能？当即平气凝息，奋力与激流相抗，但想身剑挑动山洪中夹带而至的岩石，却是力所不及了。耗了一炷香时分，他力气渐尽，于是身剑在石上一撑，跃到了岸上。他没喘息的几下，神雕又是挥翅佛来，这一次他有了提防，没给佛中，自行跃入溪心，心想：这位雕兄当真是言师益友，逼我练功，竟没半点松懈。他既有此美意，我难道反无上进之心？于是气沉下盘，牢牢站住，时刻烧酒，渐渐悟到了凝气用力的法门。山洪虽然越来越大，直倾到了腰间，他反而不如先前的难以支持。又过片刻，山洪倾到胸口，足部胀到口边。杨过心想道：虽然我已站立得稳，总不成给水淹死啊。只得纵跃回岸，哪知神雕守在岸旁，见他从弓跃至，不待他双足落地，已是展翅扑出。杨过身剑挡架，却被他这一扑之力挥回溪心，扑通一声跌入了山洪。他双足站在溪底巨石，水已没顶，一大股水冲进了口中，若是运气将大口水逼出，那么内袭上身，足底必虚。当下凝气手中，双足稳稳站定，不再呼吸。过了一回，双足一撑，跃起半空，口中一条水箭急射而出，随即又沉下溪心，让山洪从头顶轰隆轰隆地冲过，身子便如中流砥柱般在水中屹立不动。心中渐渐凝定，暗想：雕兄叫我在山洪中站立，若不使剑挑时，人是叫他小觑了。他生来要强好胜，便在一只扁毛畜生之前 也不肯失了面子，见到溪流中带下树枝山石，便举剑挑刺，向上流反推上去。岩石在水中轻了许多，那重剑受水力一拖，也已大不如平时沉重，出手反感灵便。他挑刺略急，直练到精疲力尽，足步虚晃，这才要回岸上。他生怕神雕又要赶他下水，这时脚底无力，若不小修片时，已难与山洪的冲力抗拒。果然神雕不让他在岸上立足，一见他从水中跃出，顿时举翅搏击。杨过叫道，雕兄，你这不要了我命吗？跃回溪中站立一回，实在支持不住，终又纵回岸上。眼见神雕举翅佛来，却又不愿便此坐倒认输，只得挺剑回刺。三个回合过去，神雕竟然被他逼得退了一步。杨过叫道，得罪。又挺剑刺去，只听得剑刃刺出时，刺刺声响，与往时已颇不相同。神雕见他的剑尖刺进，也已不敢应接，获得闪跃退避。杨过知道在山洪中练了半日，尽力已颇有进进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自觉尽力增长，本来绝非十天半月之功，何以在水中几次半日，尽力竟会大进。想是那怪蛇的蛇胆定有强筋健骨的奇效，以致在不知不觉之间早已内力大增，此时于危急之际生发出来，自己这才察知。他在溪旁静坐片刻，力气极复，这时不需神雕逼吹，自行跃入溪中练剑。二次跃上时，只见神雕已不在溪边，不知到了何处。眼见雨势渐小，心想山洪数来数去，明日再来，水力必弱，趁着此时并不觉得如何疲累，不如多练一回。当下又跃入溪心，练到第四次跃上，只见岸旁放着两枚怪蛇的蛇胆，心中好生感激神雕爱护之德，便即吃了。又入溪心练剑，练到深夜，山洪却渐渐小了。当晚他竟不安睡，在水中悟得了许多顺刺逆急横削倒劈的剑理，到这时方始大悟，以此使剑真是无坚不摧，剑上何必有锋，但若非这一柄比平常长剑重了数十倍的重剑，这门剑法也施展不出。寻常利剑只需拿在手里轻轻一抖，劲力未发，剑刃便早断了。其实大雨初歇，晴空一碧，新月的银光洒在林木溪水上，杨过瞧着山洪奔腾而下，心通其理，手经其术，知道重剑的剑法已尽于此，不必再练。便是剑魔复生，所能传授的剑术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将来内力日长，所用之剑便可日轻，终于使木剑如使重剑，那只是功力自浅而深，全仗自己修为，至于剑术却至此而达止境。他在溪边来回闲步，仰望明月，心想若非独孤前辈留下这柄重剑，又若非神雕从旁诱导，自己因服怪蛇蛇胆而内力大增， 那么这套剑术世间已不可再而得见。又想到独孤求败全无凭借，居然能自行悟到这剑中的神境妙旨，聪明才智实是甚极百倍，独立水畔想象仙邪风烈，又是佩服又是心感，寻思姑姑见到我此刻的武功，可不知有多欢喜了。唉，不知他此时身在何处，是否望着明月也在想我。一念及小龙女，胸口便是一阵剧痛。转念又想，我虽悟到了剑术的治理，但枯守荒山又有何用？倘若情花之毒突然发作，明天便即死了，这至精至妙的剑术岂非又归淹没？想到此处，雄心顿起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，我也当学一学独孤前辈，要以此剑术打得天下群雄束手，这才甘心就死。回眼看着又被断折之处，想起郭芙绝壁之恨，不仅热血涌上胸间，心想到这丫头自持父亲是当代大侠，母亲是丐帮帮主，自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自小我寄居他家，不知受了他多少白眼，多少责辱，我谎言欺骗武士兄弟，其实也是为了他好，倘若武士兄弟中有一人为他而死，岂非也是他的罪过？哼哼，他趁我重病之际斩我一臂，此仇不报非丈夫也。他向来极重恩怨，胸襟殊不宽宏，当日手被切断，躲在这荒谷中疗伤，那是无可奈何，此刻臂伤已愈，武功反而大进，报仇雪恨之念再也难以抑制，当下心念已决，连夜回到山洞，向神雕说道，雕兄，你的大恩大德终究报答不了，小弟在江湖上尚有几桩恩怨未了，暂且分别，日后再来相伴，独孤前辈这柄重剑小弟求借一用。说着深深一揖，又向独孤求拜的石种拜了几拜，转头出谷。那神雕直送至谷口，一人一雕搂抱着亲热了一阵，这才依依而别。那柄剑极是沉重，如系在腰间，腰带立即崩断，他在山边踩了三条老藤，戳成一带，将重剑系了，附在背上，施展亲身功夫，直奔襄阳。到得城外，天色未晚，心想日间形势不变，何况一晚没睡，精力不充。郭伯伯和郭伯母均是武学高手，此时必已康复，遇上了定有一番恶斗，当下在城外的坟场草丛中睡了几个时辰，然后调息运功，又采些野果饱餐了一顿，等到周更时分来到襄阳城下。襄阳城雄环高，当日金轮法王李莫愁等从城头跃下，尚需以人垫足，方免受伤，现下要从城墙角攀上墙头，殊非易事。杨过在坟场中休息之时，早已想到了上城的法子，心想郭伯伯那上天梯的功夫我可不会，独孤前辈如何上那悬崖峭壁，我便如何爬上襄阳城头。走到东门旁必进之处，眼见城头巡视的守兵走远，便跃起身来，挺重剑往城墙上奋力一刺， 众剑虽无尖锋，但这一剑去势刚猛，那城墙以极厚的花岗石砌成，却听砰的一声，应剑而破，裂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孔。杨过没料到随手一剑竟有这般威力，心中又惊又喜，二次跃上时，左足踏入破洞，举手挺剑，在头顶的城墙上又刺了一孔。这次出手轻得多了，以免惊动城上守军。如此逐步爬上，到最后数丈时，施展壁虎游墙功，翻上了墙头，躲在暗处。城墙内侧有石级而下。杨过带守军行开，一溜烟地飞奔而下，竟向郭府而去。他服食蛇胆后的内力大增，同时身躯灵变，轻功也远胜往昔。但郭靖的武功实在非同小可，单是降龙十八掌的掌力，就只怕天下无人能敌。再加上黄蓉的打狗棒法变化奥妙，自己所知者不过十之六七，应是半点也不敢大意。到了郭府门外，悄悄越墙而进，绕过花园，即望见自己先前所住的居室。走到窗外一听，室中无人，轻轻推门，那门应手而开，便走进室中。黑暗中隐约见到床帐桌椅与先前无异，床上被枕却已收去，低身在床沿上一坐，想起自己一条大好的臂膀便是在这床上失去，忍不住又是伤感又是愤怒。他相貌俊俏，性格也颇风流自喜，虽对小龙女一往情深，从无他念，但许多少女见了他，往往不由自主地为之钟情倾倒，如程婴、陆无双、公孙绿萼等人，或暗暗倾心，或坦率示意。此刻他手抚床边，想起自己已成残废，若再遇到这些多情少女，在他们眼中自己势必成为可笑可怜之人，武功虽强，也不过是个惊世骇俗的怪物而已。思潮起伏，追念平生诸事，情不自禁地低声说道：只有姑姑，只有姑姑一人，别说我少了一辈，便是四肢其责，她对我的心意也必毫无变异。正想到此处，忽听东面隐隐传来两人言语争执之声，听声音正是郭靖和黄蓉。杨过好奇心起，想听两人争些什么，循声巧步走到郭靖夫妇居室的窗下，只听黄蓉大声说道：这两人明明是抱了香儿前去绝情谷，想换解毒药物，你口口声声还说杨过是好人，这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时辰便落入了他们手中，这时还有命吗？说到这里语声呜咽，哭泣起来。郭靖说道：过儿绝不是这样的人，再说他累次救我救你，咱们便拿香儿换他一命，那也是心甘情愿。黄蓉哭道：你情愿我可不情愿。这时室中突然发出一阵婴儿啼哭，声音甚是洪亮。杨过大奇，难道那小女孩已从李莫愁手中抢回来了？怎么她又说这时还有命吗？屏住呼吸，透眼到双缝中张望，只见黄蓉手中果然抱着一个婴儿，那婴儿刚好脸向窗口。杨过瞧得明白，但见他方面大耳， 皮色出黑，脸上伸满了细毛。那女婴郭香，她曾在怀中抱过良久，记得是白嫩娇小，眉目清秀，和这壮健肥硕的婴儿大不相同。黄蓉背向窗口，低声哄着婴儿说道，好好一对双胞胎，你快去给我找他姐姐回来。杨过恍然大悟，才知黄蓉一胎生下了两个孩儿，先诞生的是女婴郭香，其后又生一个男婴。当生着男婴之时，女婴已给小龙女抱走。郭靖在室中踱来踱去，说道，蓉儿，你平素即事大体，何以一牵涉到儿女之事便这般瞧不破？眼下军务紧急，我怎能为了一个小女儿而离开襄阳？黄蓉说道，我说我自己去找，你又不放我去，难道便让咱们的孩儿这样白白送命吗？郭靖说道，你身子还没复原，怎能去得？黄蓉怒道，做爹的不要女儿，做娘的命苦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杨过在桃花岛上和他们相聚多年，见他们夫妇相敬相爱，从来没吵过半句，这时却见二人面红耳赤，言语各不相下，显然已为此事争执过多次。黄蓉又哭又说，郭靖绷紧了脸，在室中来回走个不停。过了一会，郭靖说道，这女孩就算找了回来，你待她仍如对待福儿一般，骄纵得她无法无天，这样的女儿有不如无。黄蓉大声说道，福儿有什么不好了？她心疼妹子，出手重些也是情理之常。倘若是我啊，杨过若不把女儿还我，我连他的左背也砍了下来。郭靖大声喝道，蓉儿，你说什么？举手往桌上重重一击，砰的一声，木屑纷飞，一张坚实的红木桌子顿时给他打塌了半边。那婴儿本来不住啼哭，给他这么一喝一击，竟然吓得不敢再哭。便在此时，杨过突见西首窗下有个人影一晃，接着矮了身子，悄悄退开。杨过心想，原来除我之外还有人在窗外偷听，却是谁了？当下蹑足在那人之后，只见那人身形婀娜，正是郭芙。杨过心头火起，好啊，我正要找你。突然身后一暗，房中灯火熄灭，听黄蓉气愤愤地说道，你出去吧，别吓惊了孩子。杨过知道郭靖就要出来，在他眼前可不易躲得过，当即钻到假山之后，快步绕到郭府房外，一跃窜高，上了他房外那株大木比花树，躲在枝叶之间。过不多时，果见郭芙回到房中，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，已打过二更呐，姑娘请安睡吧。郭芙哼了一声说道，我睡得着时自然会睡，你出去。那女子应道，是。只见一名丫鬟开门出来，带上房门自行去了。过了半晌，只听得郭芙悠悠的一声长叹。杨过心想，你还叹什么气？你断我一辈，我便也断你一辈，只不过好男不与女斗，此刻我下来伤你，虽然易如反掌，却不是大丈夫行径。略一沉吟，已有计较，好，让我大声叫嚷，将郭伯伯叫来，我先将他打败， 再处置他女儿。男子汉光明磊落，再也无人能笑话我一句。但转念又想，郭伯伯武功卓绝，我真能胜得了他吗？只怕未必。那么此仇就此不报了？念及断背之恨，胸间热血潮涌，将心一横，正要从比目花树上跳下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一人大踏步过来。只见他脚步沉凝，身形端稳，正是郭靖。他走到女儿房外，伸指在门上轻轻一弹，说道：夫儿，你睡了吗？郭福站了起来，说道：爹，是你吗？声音微带颤抖，杨过心中一惊，莫非郭伯伯知我来此，特来保护女儿？好，我便先和你动手，打你不过，死在你手下便了。郭靖嗯了一声，郭福将门打开，抬头向父亲望了一眼，随即低下了头。